亲爱的执事们，
从主教在他头上按手那一刻起，新思铎接受了圣化、训导、领导三种使命。他们如何生活出这些价值？欢迎您收听思铎甘苦谈。
你们愿意一天比一天的更密切与他结合，并同他一起为人类的得救把你自己献身于天主吗？
靠天主的助佑，我愿意。
我愿意未来日子常伴着你，我愿意和你共同经历风雨，我愿意将我最美的爱给你，我愿意做你一辈子的伴侣。在你裤脚上，我能感受你愿给我说出天赋真正的爱，用你最深爱的表情问我，问我是否爱你。我愿意未来日子常伴着你，我愿意和你共同经历风雨。
走过艰辛，更能贴近耶稣之心。欢迎您收听思铎甘苦谈。经由我们真理电台专人在华北地区的专访，张神父在上周也介绍了他在国外进修的心路历程。今天他继续谈到，到国外仍应保持一颗明智的目标。
那么同样的，在国外很多的弟兄姐妹们读完书之后呢，看到国外的生活非常的舒适啊，已经就不回国了。啊，在国外生活，我认为，对我来说，是不理想的，啊，应该我们有一个目的，应该有一个目标。我读书是为什么？所以各位神父修女，我们出国以前要把这个既定的目标要明确起来，让我们更好的，在国外读书，在苦当中去找到乐，在俗当中找到天主。
能够在孤单中找到爱，这是多么可贵的一件事。而张神父您其实在这段求学的路程中也有一种透彻心灵的苦和乐吗？
啊，的确是这样子。特别是每逢佳节倍思亲啊，这句话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啊，的确的是重要。特别是在有节日的时候，在国外啊，很多人都放假了，但是我们几个中国人啊，独守空房了，就是一个人在宿舍里面坐着。特别是在中国的重大节日，春节呀什么节日的，8月15啊，中秋节呀，外国人不过，但是我们中国人这气氛很浓，那么在这个时候非常的想家啊。有一次，特别是前半年，有的时候看我神父，我们中国人也是经常说男儿有泪啊不轻弹，但是呢，有一次的确让我想家，想到心中在掉泪，啊，在掉泪，就是感觉到，哎呦，离开家这么远啊，家里面怎样？然后呢，我的亲人怎样？但是呢，这个话打电话的时候也不敢和家里面去分享。每次打电话说怎么样，我总是说这里很好，也很快乐。其实说的都是不是心里话，为的是让家里面人能够放心。但是的确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非常的痛苦啊，的确呢，我也非常就是还是说感谢我的主教，每次圣诞节，每次复活节还有年节的时候，他都给我们一个圣诞卡，每次都寄到。所以每次圣诞节以前我就等着那个主教的圣诞卡，虽然两句字，但是呢感觉到亲人在关怀我们，我们的教区在等待着我们，他没有忘记我们，和我们在一起啊。这是我的一点感受啊，在这种压力当中啊，在这种孤独里面，让我慢慢的也学会了一种爱啊，去爱别人。所以我也经常特别是鼓励啊其他的弟兄们，我们在一起过节日的时候啊，我们吃顿饺子啊，自己包饺子。另外呢，还有一个我非常感谢的人啊，就是马利诺修会的翁德光神父。 他是我的捐助人 sponsor。 最每次放假年假就是圣诞假还有暑假，他都把我们招到马利诺的总部去，让我们在那里快乐分享，然后给我们组织一个演讲会，让我们大家在一起。最喜乐的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们每一次去的时候让我们吃一顿中国大餐。他非常的好对我们特别的好特别的关心我们。有的时候在中秋节的时候我们打电话，我在华盛顿读书，我就说神父过来吧，他说不用了你们在中秋节的时候一定吃一顿中国大餐我这是非常喜悦的事情，就是有很多人呢知道我们孤独，知道我们痛苦，能够帮忙我们。同时呢还有陈日君主教每次到美国去他都有每一个人要见见我们鼓励我们和我们在一起吃顿饭支持我们。我非常的感谢教会的一些神父修女这样支持我们。
就在主教和教区的协助之下，进修回国之后，不知道您是否有重新适应的过程呢？
但是在这方面呢，我感觉到我不是很明显的确真的不明显。所以我是8月30号我回到中国，回到我们教区，那么9月15号我就到堂区去服务，而且是一个非常穷困的地方所以在这方面我感觉到天主在给我力量我没有转变。所以很多的神父兄弟说你出去了这么多年一点都没有变我感觉到我也不应该变，我认为这是我的目的这是我的目标。所以有的神父呢在这方面我认为做的不好有的地方呢很穷，家里面可能很穷，那么到国外读书回来之后他在家里面就睡不了觉，所以必须到旅馆里面去睡觉我认为这是不够的。我们知道我们神父应该要做什么，我们应该为谁去服务在这方面呢我非常的感谢天主，我们有这种文化也这种差异的冲突。
司铎的身份在教会内是天主子民的领袖，而在近12年的司铎生活中，要如何在人性弱点上和司铎的身份取得平衡呢？而您个人有什么样的期许？
这件事情呢，就是在我修道的历程当中呢，我也遇到，就是我不断的在让自己呢这个神职的身份呢能够充分的展示出来。我记得我修道的时候我这个人呢不会唱歌五音不全以前是五音不全。我在我们的家乡的时候有一次呢我去练唱经，所以旁边的一个老太太就讥笑我说你看他还会唱歌呢五音不全。所以那次呢我就是受到很大的打击。那么我进修院之后呢我慢慢的发现自己如果一个神父不会唱歌，那么可能对他的身份展示的不是很好。所以每一天我就开始在练习，每一天的下课10分钟我要到堂里面去弹那个琴，1、2、3、4、5、6、7哆来咪发嗦拉西，我每一天整整1年的时间，我是用了1年的时间，每天的10分钟、20分钟我就去练习我这个口音，每次大喊喊叫都大声的喊哆来咪发嗦拉西，那么1年之后我的五音就全了我就像唱歌唱的也很好这是我的一个经验。那么另外呢我小的时候是非常内向很不爱讲话，但是我做修士之后呢我慢慢的发现，如果一个神父不会讲道理根本就不行，教友们也不接受。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每一天我就开始做这个口剑操，用我的舌头顶上颚顶下颚左顶右顶，有的时候呢我也在这个嘴里面含着一块糖或者一个石头子练习在讲话所以这样子慢慢的也是在锻炼自己，让自己说话呢稍微流利一点稍微好一点，所以也锻炼了很长的时间。所以我进入大学院之后，什么别的修士神父也说你讲话还比较流利，但是我知道我在我的生活当中我是不断的在练习，不在锻炼自己。所以在我的生活当中可能有我们的一些人性的弱点，但是呢我相信每一个人的成功不是生来就是成功的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这句话呢我也非常的相信，就是我们做神父也必须照着我们神父的事情去做，但是呢当然了在我们的神父的身份当中也有一些我们做的不好的事情 啊，有时候比方说我的脾气很大，有的时候呢和教友们发脾气，有的时候和学生们发脾气，但是呢在这十二年的时间里面，我知道了我脾气很暴很大，但是我尽量的压制自己，所以在十二年里面我没有和教友们吵过一次架，我也没有和学生真正的去发脾气，只是为了规矩啊、为了管理，我勉强着啊去闹脾气发脾气，因为我也非常的啊去爱每一个学生，也爱我的教友，的确他们对我很好啊，所以在这方面呢我有一些还是说慢慢的实现自己啊、实现自己的理想。那么另外有一个非常大的期许，我个人的期许呢，就是刚才说我已经是读完硕士啊、我回到中国啊、我本来呢还要计划把我的博士读完，因为在中国的教育事业我感觉是不够的啊、是不够的，我非常的渴望着在中国有一所天主教的大学啊，是这样的话让很多的人认识我们教会，同时让我们的教会的思想能够表达出来啊，这是我的理想，也是我的一个远景，我也希望呢我也愿意啊在这方面去努力。假如我是一个硕士，可能我很少的机会啊去表达自己，能力有没有能力和学位可能没有关系，但是呢在中国这种制度里面，你如果没有这个学位你是不可能进去的，所以这是我的一个理想。
非常佩服您诚恳又踏实的能够面对自己，而日后您对司铎的任务上觉得有什么挑战呢？
好，这个问题呢在我们中国现在是一个金钱挂帅经济的大国，所以我们的国家是在慢慢的发展经济，但是这个精神方面做的是已经不够了，也就是说两条腿在走路是一个正常的人，但是现在呢可能很多的人已经成了一个瘸子瘸子，所以受这种大潮流的影响我慢慢的发现我们中国的教会的神职界呢也不断的是俗化这个俗化是非常重要的，他慢慢的把教会这种精神再丢掉了，什么贫穷啊服从啊贞洁啊可能也做得差一点，现在的手机通讯网络非常的方便，拉近了人和人之间的距离，但是呢以前犯罪需要一个地方，以前犯罪需要找一个非常的隐蔽的地方，但是现在不需要了，任何地方都可以犯罪，在你的房间都可以，所以这个网络这个手机是给人带来了方便，但是呢对于我们一些神父可能也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有时候聊天有的神父呢你聊到很晚夜晚很晚再聊这个工具是为我们教育服务做的，但是不是我们享乐的。那么另外呢刚才我已经说过现在中国呢是发展经济，所以很多人呢就喜欢财大气粗一掷千金傍大款，那么神父呢很多的时候也无形当中呢也染上了这种风气愿意比一比气派比一比风光睡的摩托好睡的汽车好再比这个问题睡的手机好，三天一换两天一换，但是我认为这不符合我们神父的职务身份。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呢，我现在感觉到我们中国现开放20多年了，慢慢的神父缺少了一种激情，就是慢慢的在自甘一种堕落，好像是得过且过，好像是做神父呢是一种职业一种职务，好像上班一样，我到点要工作到点要做弥撒，到点要听神功，而没有这个爱心，没有这份激情。我非常喜欢一个人物呢，当然说可能有人不喜欢，就是毛泽东，我非常喜欢他的豪情壮志他有一首诗大家都知道，青春雪，最后的几句话是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他有一句他的一首诗，位卑高逢谁先登极，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这是我们新中国的一个伟人，他当时就有这种激情，中国需要我， 我要把中国的江山打下来，靠谁呢？要靠我自己。唐宗宋祖这一代人都过去了，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意思就是说，数风流人物就要看我的。假如说我们当今的神父每一个人都有这种壮志豪情，都能把教会作为自己的事业，我们的中国教会一定不是这个样子，一定会变个颜色。但是呢，我们很多的时候已经缺少了这些，已经冷漠了，已经习惯了，所以自甘堕落。我相信这样的话呢，对于我们中国教会也是一个非常重的悲惨的一个结样。
从节目的字字句句和段落中可以感觉，张神父是一位自我期许很高又有一股炽热动力的神父。但其实有没有要注意哪一些引诱的点呢？
他这个意思就是刚才说，就是我在传教的就我在传教的两年的生活当中呢，我非常的努力了去为教友们去服务。当时呢，那边教友呢的资金不是很好，所以我从我的家乡，我这两年的时间差不多花了16000块钱，从我的家乡那边带过去，放在教会里面去服务啊，去修建房屋啊，去为了传教的事业，我印一些传单啊、歌本啊等等。所以有几个妇女对我帮忙很大帮忙很大，经常的帮助我就是说需要什么呢，管我饭吃啊，然后帮忙我去做传教事业呀。所以这是当时我没有察觉到，我就说他们是在做教会的事情。但是当我走的那一天，好几个妇女都一直在哭，一直在哭。所以我走的那一刻的时候，那个女的就是她就不能动了。那我离开那个地方回到许愿的时候我听说他已经病了好几天。所以我慢慢的我这种人呢都是有感情的都是有感情的。所以我在慢慢反省的时候，我也心里面有一种那种感觉就是也非常的喜欢那种感觉啊，愿意再回到那种生活里面去，和教友们在一起那种生活。当然那个时候没有那种感觉，但是我后来慢慢的不断的在想有人关心，有人帮忙啊，是多么幸福，多么好啊。所以在这种诱惑里可以说也是一种诱惑，不断的在诱导我想这些问题。但是呢，我也是和我的主教慢慢的在谈这些问题，主要说慢慢的吧，就是一个正常的，可能你传教的时候你没有一察觉到这个问题，但是那些妇女可能有这种感觉愿意和你说话呀，愿意接近你一方面呢也是教会的事情，一方面呢也是满足他的自己我后来也慢慢的在反省这些问题的时候所以他也一直那教友也让我说，神父过来看看我到目前已经是一年多没有回我的堂口一年多我也不去，有时候偶尔打个电话问一下，没有男的时候我不会给女人打电话为了是让我自己能够心静一点。
在聆听张神父的分享中，为他真诚的感动，能够处在时时刻刻的生活中都不忘祈祷，也不禁更加让我们支持思铎，他们就是我们的好朋友。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您下周按时收听思铎甘苦谈。
仁慈的天主圣父，请为我们这块广大的福传园地选派更多的宝路，拓展你的牧场，召唤更多的喂养，找回迷途的羔羊，今生常分享天主的爱，来世欢聚天庭。你和圣父及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阿们。